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0年6月10号到6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希望之声召开第一届修炼心得交流会，2020年6月6日周六下午，参与希望之声的法轮功学员召开第一届修炼心得交流会。此次法会主会场设在加州旧金山，此外在纽约和洛杉矶也设有分会场及网络连线。来自19个国家参与希望之声的法轮功学员与会，14位学员在会上交流了他们在参与希望之声这个媒体的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与会学员表示，聆听学员的交流收获良多，能帮助自己更加珍惜现在的正法修炼机缘，共同提高。
福克斯报道法轮功受迫害专题获艾美奖提名。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11台深度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专题节目《姐姐的救赎》获得2020年度第72届洛杉矶地区艾美奖提名。该片曾于2019年5月20号在福克斯新闻11台播出，时长约9分钟。此次入围人情类新闻类别艾美奖提名。该片主要讲述了加州居民王一飞寻找妹妹王可飞遗体的经历。王可飞的遗体被冰冻了19年，仍未入土为安。在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家属不同意火化，每年都会给劳教所写信请求查看遗体。2015年，劳教所主任对王一飞的丈夫说，你们要看遗体我可以答应你们，但你们要同意他不是被迫害致死的。2001年8月1号，王可飞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被送往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2001年12月20号被迫害致死，生命垂危，送医当天离世，时年34岁。王可飞生前在长春市农业银行支行工作10年，每次群众评议王可飞都是最好的。该专题报道还播出了原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明秘密拍摄的大陆劳教所内的视频，包括奴工场景，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瘦如骷髅，有的被迫害离世时还被脚铐铐着等惨状。
美国务院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关注法轮功。2020年6月10日上午，美国国务院发布201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共加剧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基督徒、佛教徒等信仰人士，中共针对信仰的战争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并仍在继续。他重申，美国致力于保护全世界的宗教自由。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签署行政令，指示整个美国政府优先考虑宗教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赞赏今天面向所有人发布的这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坚决捍卫人类尊严的决心。他说，在中国由国家发起的对所有宗教的镇压继续加剧，中国共产党现在命令宗教组织服从中共的领导，并将共产主义教条灌输到他们的信仰教义和实践中。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的拘押仍在继续，对藏人和佛教徒以及法轮功和基督徒的打压也是如此。蓬佩奥说，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政府形式是不对等的，我们有法治，中国没有，我们有言论自由，接受和平抗议，他们没有。我们捍卫宗教自由，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中国继续进行已持续长达数十年的针对信仰的战争。蓬佩奥说，以上对比再清楚不过了。在最好的情况下， 中国残酷无形地实行了共产主义。在美国面临最艰巨的挑战之时，我们仍在努力确保所有人的自由。蓬佩奥说，虽然美国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在努力加以改善。本届政府做的好事之一是，我们致力于保护全世界的宗教自由。上周，川普总统签署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行政令，指示整个美国政府优先考虑宗教自由。
慕尼黑民众表示，请坚持下去，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真相。德国法轮功学员2020年6月10号在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提醒民众，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将近21年，迫害还在持续，这和国际社会为经济利益对中共迫害民众装聋作哑有关。对中共的绥靖最终导致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全球蔓延，远离中共才有出路。马林广场上身穿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悠扬的练功音乐和有关功法的德国解说吸引着人们，一些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有人静静地观看学员练功，有人观看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展板，有的人索要资料，有的人到信息台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不少人签了名之后还在询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中共迫害。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中共要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
瑞典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支持法轮功。2020年6月13号周六下午，阳光明媚，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来造谣污蔑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随遇而安的瑞典人采取了不封城、不隔离、独特的抗疫方式，人们大多都减少了外出，自觉遵从政府指定的防疫具体措施。夏天是瑞典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瑞典人很会把握大自然的节拍。在这美好的夏日里，人们是难以接受不能在草地上晒太阳、外出享受阳光的。活动当天，钱币广场上过往的人流明显的多了起来，人们三五成群的逛街、散步，尽情享受着这大自然的美好。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前，有很多人停下脚步拍照，有人在静静观看学员练功，有人在观看真相展板。了解真相后，有的人主动走过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详情。
在长途汽车上讲真相的两件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秀莲。前些年丈夫在海滨城市工作，每月都有乘坐长途汽车的机会，我把长途汽车当作讲真相的场所，抓住一切机会救人，尽量的不错过一个有缘人。在此我讲讲在长途汽车上两次讲真相难忘的经历。一，有惊无险。有一年我去台湾旅游，一路上讲真相，到处都能碰到有缘人，讲真相的效果非常好。回家后打坐就定下来了，感到十分美妙，禁不住心生欢喜。几天后我离开海滨城市返回故乡，登上长途汽车，司机是老熟人，可惜多次送他真相资料都拒绝了。买票时我特意拿出7张10元崭新的真相币递给他，司机不愿意要，要求调换，我说没钱调换，司机只好收下了。我心里再生欢喜，心想司机这回得救有希望了。我提着一箱真相资料坐下，车上有些空座， 上车后我就从前面开始找有缘人讲真相。我几次换座位，后来坐到最后一排。一路上我送给乘客真相光盘、小册子、护身符，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汽车行驶到中途，来到了停车场。不知为何，我莫名的紧张，预感将要有事发生。果然，几个警察忽然窜上车来，要查车，扬言车上有练法轮功的。这时，司机不见了。我知道是司机举报，引来了警察。前面有人向后指我，有的人害怕，主动地叫出真相光盘。警察直接过来让我下车，还要搜皮箱。当时我没害怕，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啥？我坚决不配合警察的命令。几个警察硬把我拖下车，绑架到当地的派出所。一路上我心怀慈悲，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警察态度蛮横，粗暴地不让我讲真相。到了派出所，警察看着满满一箱子真相资料，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资料的来源，扬言要送我去看守所。当时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自始至终就是微笑着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善恶有报的天地，希望他们明白真相，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一个当官的警察看我不住的讲真相，他气急败坏的手指着我说，抓了这么多法轮功，就没见过你这样大胆的，竟敢在派出所里宣传法轮功。他们不让我讲真相，可我是见一个讲一个。后来警察态度缓和，让我吃饭喝水，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家吃饭。警察从箱子里找到我的身份证以后，查到丈夫的联系方式，给丈夫打了电话。下午丈夫从单位驱车赶来。丈夫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警察就像老朋友一样。他智慧地告诉警察我练功身心受益的事，说我过去一身病，通过练功疾病全无，身体健康了，脾气变好了。晚上丈夫请警察到酒店吃饭，在饭桌上我还是心怀善念，不断地讲真相，希望警察能够真正地明白真相，不再助纣为虐。有的警察态度一下子180度的大转弯，能够认同大法了。还有的警察对我说，我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可政府反对，我们也没办法。法轮功好，你就在家里练吧。当晚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跟着丈夫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向内找，很内疚地对丈夫说，我知道最近学法放松了，也没有重视发正念，做事的心起来了，特别是欢喜心最明显，讲真相不够理智清醒。明知道司机不愿意接受真相，我还是将真相币拿给他，强人所难，还以为这样做他就能明白真相得救了，结果不但没救了他，还让他对大法弟子犯了罪。二，心想事成。2011年夏日，我从故乡刚到海滨城市。第二天上午，当地同修传来消息，需要立刻通知故乡的同修发正念。中午骄阳似火，顶着烈日，我急忙登上长途汽车。往车内一瞧，空荡荡的，连司机算上只有四个人，大家都分开坐着，车内静悄悄的。我正在心里琢磨咋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司机忽然给我打招呼，大姐上前边坐坐。哇，我就这样一想，师父就给我安排救人的机会来了。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我明白真正救人的事都是师父在做。我来到前面坐下，马上就和司机聊天。我问司机，汽车是自己的吗？司机说，不是的，是租赁的，每年都得交很多的租赁费。就这样，我们一问一答，自然就把话题转到讲法轮功真相上来了。为了让后面坐着的两个人听到，我就有意的大声讲。开始我们聊当前中共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整个社会人心的败坏。又谈到49年以后共产邪党历次运动， 害死8000万老百姓，其罪恶罄竹难书，天理不容。然后自然谈到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完全是栽赃陷害。司机问我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告诉他那是江氏集团一手导演的，谎称是法轮功所为，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目的就是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仔细看看央视播出的自焚录像就知道是假的，被火烧过的王进东两腿间放着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子完好无损，他身后的警察手拿着灭火毯晃晃悠悠，并没有赶快灭火的样子。有人问雪碧瓶子是咋回事，央视女记者承认这个镜头是补拍的。我又谈到贵州的藏字石，还有九品共产党，我告诉他因为中共罪恶累累，天要灭他，为了自己的未来赶快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吧。司机很有正义感，非常赞同我的话，他很痛快地答应用化名退出协党组织。然后我拿出真相光盘、小册子、护身符送给司机，他都高兴地接受了。我又告诉他成年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只要记住这九字真言，无论遇到任何危险都能化险为夷，遇难成祥。司机高兴的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我和司机的对话车上的两位乘客也都听见了，他们不时地抬头看着我们，脸上挂着认同的微笑。临下车之前我给他们也做了三推，还送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也都愉快地接受了，一再说谢谢谢谢。经过此事我从法中悟道，只要你有讲真相救人的那颗心，慈悲的师父就为你安排机会，有缘人就会随之而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体悟大法的玄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17号，派出所一个协警来敲门，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儿，看看我。我看他肩上扛着一个摄像仪，没让他进来。紧接着18、19号社区和那个协警轮番的来敲门，我说你们是不是没事儿干呐？社区人员说他们也不愿来。20号中午又有人敲门，我正在发正念，缓慢了一点，一个女生大声喊开门开门，我以为有什么急事，跑到门口一看是小区物业的，我问怎么了，她说这几天是不是有人来敲门，什么时候敲，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要派物业保安来敲门，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你们太过分了，不许再来敲门，又没好气地指责他几句，他气呼呼地走了。我继续发正念，师尊一个电话说我又迷了，我的心动了一下，自己迷在哪里呢？其实邪恶一开始骚扰我发正念时，师父就点化我，邪恶已经很少了。当时看到一个煮锅里有几只垂死挣扎的螃蟹，所以我心里很坦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结果当天下午我看见我家门口对面站了一个人，看来是要监控我的，事情扩大化了，我出去也受限制了，我以为是小区物业干的，觉得很窝火，小小的物业是我们养活了你们，竟然欺负到业主头上来了，愤愤不平。可是师父点化了，我的心放不下，我到底迷在哪里？师父的法打进来，师父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意识到赶快走出目前的状态。下午被法时 正好被盗，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转法轮，感觉到震动一下，我豁然明白自己迷在哪里了。事情一开始，我就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因为多少年来，邪党只要开个什么会或有点什么事，派出所、社区、保安人员不是在门口蹲点，就是敲门，所以对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感，总是抱着抵触的心理，发正念，邪党开完会了，人还要拖一两天才撤。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一直被邪恶干扰，突破不了这一关难，悟在哪里？师父在道法中讲，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对照师父的法，我意识到自己的基点错了，没有用正面看问题，更没有在矛盾中修炼自己啊，而且把这些人全摆在对立面。可是这些人也是不明真相的人呢，也是被邪党欺骗的人，是我们要救度的人，我们对他不善，那怎么救度他们？我们面对的要清理的是操控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烂鬼及共产邪灵，是邪魔钻了我人心的空子，所以这些年自己一直处于被动，说白了自己跟常人一样了。我在思维上找正自己，修炼人讲正念，坚定地用正念看问题，去人心，修炼好自己。我静下心来向内找，这一找真的让我吃惊不少，抵触心、怨恨心、委屈心、争斗心、不善的心等等，我坚定地发出一念，所有这些不好的思想、坏的物质全部去掉，不好的观念通通的清除。一瞬间，一股善念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归到了善良，为自己先前的行为深感耻辱。21号下午，我出去和他们谈谈，一看社区的人不是物业人，马上意识到自己还有一颗带有邪党因素的疑心，这个疑心在生活中反映出来太多了，我一定修去它。我问那个人是在监控我吧，那人说混口饭吃。我说我现在要买菜去，他说不影响你。我问他你放心吗？不放心就跟我去超市。他就跟我去了我们大院的超市，路上他问我不会去北京吧，我没有回答他，平和地聊了几句。超市里小西红柿很好，我说你也买点，我这有钱。他没有买，等我买完菜那人不见了，我就直接回家了。22号还有人在那站着，我也没有守住星星，我一会儿看一会儿看的，晚上我想还得曝光，他们影响了我外出讲真相，同时无知中对大法弟子在犯罪，瞬间还冒出一个怕心，我想怕什么？揭露邪恶是师父要做的，是符合大法的，我怕什么？是邪恶在怕，那个怕心消失了。我把文章写好了，又给一个同修发了一封信，因为几天前他告诉我派出所单位都在威胁他，我想问清情况一块曝光出去。23号我告诫自己，今天不去门口看都是迷幻，去看不就是求他了吗？去掉人心执着，他们做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是主持法徒，我是主角，怎么敢欺主呢？师父说，坚定的修炼人心不动能治万动，治越南学员。中午12点半 我还在发正念，我中午一般都发一个小时正念，突然听到门铃响了，哎，又是这些人。过后悟道，这个念头也不对，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一丝一念都得归正。我到门口一看，哦，是同修，社区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来。师父说，现在大家看到了是吧？历史不是为这些邪恶而开创的，历史是为成就大法弟子们，是为众生在最后时刻能够得救所开创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体会到在磨难之中，我们修炼了自己，悟性上来了，我们路走对了，关着的门师尊就为我们打开。我想起了一位同修，师父对他点化的一句话，转念一善，善解一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真理在握，只要认真修炼大法，一切观难如履平地，不战而胜。
疫情期间突破自我，在自己的小区内发真相资料救人。作者：中国大陆重生。今年二月份以来，大小城市都出现封市、封村、封小区现象。针对现实情况，我想绝不能被这些假象干扰。旧势力再怎么干扰，也阻挡不住我们大法弟子救人。可是当时我家里只有真相粘贴，我就先在小区内和小区周围一些还有小量市人走动的地方张贴。当时市人被疫情吓得出门的很少，光靠真相粘贴救人还远远不够，怎么办？我就先发正念清理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想到资料点同修家里取资料。其实这以前已听说同修居住的小区进出控制得很严，因为心里只有救人，也没考虑到这些外在的因素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同修的小区，看到门口有两个人在那里检查进出证件。我想，师父，我今天一定要进去。轮到我进门的时候，我就大大方方地走到看门师父跟前。他对我说，你出去买菜来。我马上说，是啊，你们挺忙的。说着话，我就进去了。拿上资料，同修说，要不你拿着我家的进出证来回方便。我说不用，看门的师傅已经把我当成你们小区的人了。因为车筐里有100多份资料，走到大门看到那两个师傅，我还是主动的打招呼。我说，师傅，我还得出去一次买点东西。那两个师傅笑着对我说，好的。我就又顺利的出了大门，在以后的多次拿资料中都是这么顺利，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取回资料后，我想，因为其他小区进出还真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那我就从自己居住的小区开始发放。因为前几年尽管也发放了一些真相资料，但都没有挨家挨户全部发放。今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世人都在家里等着看真相，那我就把自己居住的小区全面的发放一遍，给每一个世人一次得救的机会。表面看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做起来还真的不易。因为在本小区发放，首先考虑到不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这样我就把发放的时间定在每天中午半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人出来，大都在家里吃饭，所以发放时基本没有受到世人干扰。可是我居住小区的世人大都是知识层面高的，有2/3是高中教师，从选材料就得注意这一点。普通的小册子，因为对这些教师来说很难达到能认真看完的目的，我就加上了一封如何才能走出武汉肺炎大难给中国现任政权领导人的一封信，和这个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免费的给中国同胞的一封信。发放时我随时观察世人对资料所需的情况， 开始每天中午发两个单元，一共20户左右。第二天我就先将这两个单元检查看资料所需情况。前几天我发现只要是放有《明慧周刊》和《真相小册子》的扔得多，达到 40%， 不能让丢失的资料浪费，也不能让世人对大法不敬。这样每天我都会将前一天发放的单元先检查后，捡回世人丢失的材料，二次整理后再发放出去。后来我加强了发正念的力度，发放前先给真相资料发正念，同时与他们沟通，让真相资料完成他的使命，必须能救度了他的主人。同时我调整了发放的内容，将真相材料变成了这两封真相信，再发放效果马上变了，几乎再没出现扔掉的现象，只是偶尔出现世人看完后扔掉的现象。如一次一个世人看完后将材料放到楼下，将材料放好，以便好让其他人捡到床看。还有一次一个世人看完了，将一封真相信放到了小区自动取水机的冬青上，我打水时看到后捡了回来。材料基本上固定下来后，同修就大量的给我打印了数百份，我天天坚持发放。小区一共有70几个单元，近800户世人。当我发放了近60个单元时，要找到开门的单元就比较难了。我带着资料，需要每天在小区转几个来回，寻找开着的单元门。在这段时间里，还真的出现了几次神奇的事情。有一次我带着资料本想发放我打算好发放的两个单元，可是怪了，两个单元中午本来是天天开着门的，却不开了，天天关起来了。我只有再寻找其他单元门，还好每次都能找到发放出去。还有一次有两个单元门前安放了两个摄像头，我就想将这两个单元先放一下，放到最后再发。可是有一天我到了将打算发到已经观察好了的两个单元门，可是这两个单元怎么也不开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无法，我就带着材料走到了门前安有摄像头的单元门，抬头一看摄像头没了。我将20份材料很顺利发放完了，第二天我去查看结果，20份材料一份都没丢失。哎呀，这不是师父给的机会吗？师父把摄像头给拿掉了，谢谢慈悲的师父。一周后当我再次走到那两个单元门时，抬头一看两个摄像头还安放在那里呢。怪吗？不怪，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只要是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我们铺救人的路。还有一个单元，这个单元是个刚刚新安的单元门，电子锁，没锁谁也打不开。看着眼前的世人不能得救，我心里急啊，怎么办？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机会吧。师父慈悲啊，只要世人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师父都给机会。一天中午，这个单元有一家世人往太阳能热水器打水，可能忘了，打满后一直从6楼往下淌，急了，单元门打开了。我将早日备好的材料给世人送到了家门口。师父慈悲啊，第二天中午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检查的机会，又一次打开了单元门，我顺利检查了材料发放的情况。1楼有一家将一份材料扔到了外面单元门上面，2楼一户将材料扔在了空调外机上，我顺手拿回了材料，3楼一户门上的材料没取下来，也不能让世人对大法不敬，做下失德的事情。我也将材料取回来了，我做完了这些后顺利回家。此后这个单元门又恢复了往常，再没打开过。2个多月的时间，我已经将小区只要可发放的单元都发放完了。其实救人的路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走了，只要我们动动腿动动嘴，世人就可以得到一次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师父慈悲，给每一个来在世上的人一次得救的机会，我们真的不能剥夺了世人也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得救机会。2个多月的时间里， 在发放救人材料的过程中，师父给弟子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去掉了很多人心。过去不敢在本小区大量发放救人的材料，就是存在怕心而至，也就是慈悲心不够。现在发放真相材料时，我很轻松，没有了以前那种顾前怕后的那种感觉了，有的是慈悲。师父在救人的路上，时时处处呵护着我们，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悟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作者陈曦。我于1997年得法，那年我20岁，正读大二。刚开始听到法轮功的名字时，因为是气功，心里有些不屑，心想这些人真没出息，怎么还学这个。后来我班一个同学拉我去某会议室听学员读老师的新书，到了那里，读书的辅导员还没来。当时的新书《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刚出版，尚未普及。那个会议室锁门，大家都在外面等候。在等候的期间，我看见几位法轮功学员西装革履，一看就是很有社会地位，也很有修养的人，心中马上对大法就变得尊敬起来。会议室开门之后，读书的辅导员是一位退伍军人，他腰直颈正，声音洪亮。坐在多排木椅上听读的学员非常安静，与大学课堂的氛围迥然不同。我被大家的虔诚带动着，静静地听完了讲法内容，深受震撼。那天晚自习时，我独自来到学校操场练习抱轮，法轮在两臂间有力地旋转，让我惊愕不已。第二天，我经过整整一天的思考，在中共党文化下形成的无神论世界观彻底垮塌崩溃。那一天是我走向新生的日子。很多年过去了，当年在现场等候的那几位西装革履、谈吐优雅的学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对师尊要求大法弟子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我得法后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一位其他系的校友到宿舍里找到我，他说他已经看过大法书了，感觉法轮功很好，也想练，但是又不太敢练。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原来他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学大法，但是这位铁哥们修炼后像苦行僧一样，本来家里很富裕的他现在整天吃咸菜，也很少结伴出去玩，也不交女朋友。他说他很想学大法，但是又吃不了这个苦，怎么办？那时我对法的理解也不深，但是为了解开他的心结，师父帮我打开了智慧，思路一下子变得很开阔。我心态很祥和地给他讲，学大法根本不需要像他朋友那样苦行，你可以过自己富裕的生活，也可以去逛街，也可以找女朋友。你可以发财，也可以当官，咱们这一法门只看人心，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当时我和他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他听完后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多年后他坐飞机来我居住的城市找我，对我非常感激。他说是因为那天我帮他打开了心结，他才没错过这个修炼的机缘。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听起来很容易做到，其实不然。我是在修炼8年后才从理上认识到的，此前只是理论上明白，实践中做不到，还认为自己很精进。当我从黑窝里出来之后，慢慢的随着不断学法思考，我看到了造成自己不能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原因是私心， 一种极难察觉到的私心。我执着圆满，执着掌控，执着威德，我执着于从大法中得到一切，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精进动力，却意识不到这本身就是有求。我还认识到我有强伪的执着，表面看好像在努力按照法的要求做，其实并没有真正坦然地达到那个境界，没修到那儿，硬去做，硬来，搞得自己很苦，还增加了执着，还刻意地放弃了物质上的东西，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最近在和同修聊天中，听说附近有位女同修，因为强行和自己不修炼的丈夫断欲，造成本来支持她修炼的丈夫反对大法，甚至对她拳脚相向。当然，她后来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但是她做错的原因，竟然是一位引导她得法的老学员告诉她的。那位老学员也因为断欲造成很大的家庭矛盾，这事还成了亲戚朋友的笑料。听到这个事很痛心，提笔写下这点心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多多包涵。
为什么修不出慈悲？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跟家人和常人讲真相都遇到瓶颈，可以说他们都不接受我的观点。直到有一天跟同修交流的时候，虽然讲的是修炼中悟道的法理，同样对方还是不接受我的观点，这让我猛然惊醒，原来问题出在我这儿。自认为都是一片好心在跟别人讲，希望常人能明白真相，同修能早点提高上来，就不必这么苦了。可是为什么别人不接受呢？我想应该是自己不顾对方的接受能力，一股脑的把自己认为对的道理灌给对方，结果适得其反。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天上的王很多，大家知道释迦牟尼讲如来佛像恒河的沙数，那印度的恒河得有多少沙子，何止这些呢？这是释迦牟尼讲出来的一句形容的话。每个如来佛都是一个法王，那还不只是佛家呢，佛家只是一个普遍的非常多的神的一种，有多少神呢？有多少这样的王呢？如果每个王在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像你们这样对待，那可坏了。他们没有这种不符合他们所在层次状态的争论。当然了，他们能够看到真理，能够看到最好怎么样。但是往往也有一些认识上有一定差异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不会去争论。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是啊，我就是无法理解别人，跟同修交流时，觉得他都是老弟子了，应该做到啊。跟常人讲真相，就觉得你是在国外生活的人，怎么还不明白真相啊？于是就把自己认为对的理想要强加给对方。我思考要想修出慈悲，首先要把自己隐藏的执着给挖出来，这后面一定是有执着在的，因为慈悲绝对是修出来的。我发现我其实有颗不易察觉的看不上人的心，觉得这么简单你怎么都不明白啊。而一旦有了看不上人的心，其实就是把自己摆高了，根本就没有谦卑之心。我悟到，只要是把自己摆高了，就有了比较的心，这颗比的心的根，其实就是一颗妒忌心。明白了这一点，我要求自己把这颗看不上人的心 彻底连根拔掉，因为它让我无法做到慈悲，同时也影响到救人。修去执着之后，更要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设身处地想想对方的难处。比如对常人，你应该想他这是被邪恶欺骗了，当初他也是一个神下来的啊，对他应该生出怜悯之心。对同修也一样，想想自己在痛苦的过关中，都是同修不厌其烦的耐心倾听，不断的鼓励我走出困境的，自己怎么连起码的耐心都没有呢？我还悟到，宇宙这么庞杂，许多生命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话，又怎么会包容他们呢？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人他表面上看上去是正常人，可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其实是个精神病人，你知道后一定会觉得他可怜，从而不管他表现如何，你就都能理解和包容他了。意思就是每个人他一定都有他的苦处，只不过上面的例子是个比较明显的，你一下子明白了对方的状态，就会理解对方。而如果不是一下子让你能明白对方状态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对方，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先倾听，再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去讲，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观点，一味的强加给对方。在跟同修交流的时候，起初我一味的跟他说我悟到的理，觉得是为他好，甚至多次抢话让他听我说，结果对方不接受。当他表现出不接受的时候，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倾听他讲话，我怎样才能修出慈悲，也许是我想修的心被师父看到了。那一刻师父立即把慈悲的状态打入我的身体，我立即感受到了同修的苦，觉得他修得很不易，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就祥和地告诉他，我知道他很苦，我说师父也知道，结果他就马上告诉我，感觉一股力量涌了过来，他也放声大哭，最后谈话在祥和的状态下结束，我们之间没有造成间隔。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知道我刚才的这个慈悲的状态不是我修出来的，是师父给我的，让我真正体会了生命之苦。而真正达到慈悲状态的时候，自然对方就会感受到你的善，也就自然会接受你的道理了。以上是我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谈谈自己所在层次中对破除网络封锁问题的想法。作者大陆弟子。近日看到很多关于破除网络封锁的交流文章，觉得都有道理。偶尔自己发正念时也带有这一念，但是思想也只限于不能干扰大法弟子上网上。昨天看到动态网一篇文章提到，大意好像是川普政府曾经提到要推倒那堵墙，可最近没看到有什么实质的行动。还有文章提到，当局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推倒防火墙。一下子想到是不是大法弟子没有重视或重视不够。因为觉得什么都是我们主导的，如果我们都把此事当回事，就会带动常人社会。 如果此事能成，在结党结体前有这样一个环境，那将对救度众生，让众生了解真相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如今天地行给出的网门成品二维码非常好，这也是破除网络封锁，这是一种政法形式，毕竟过去做不到或没做的。不管是破网也好，推倒防火墙也好，都是在奔着一个方向的。如果大家发正念，都带着推倒摧毁中共防火墙那一念，在行动中也都重视发放二维码卡片，其他讲真相方式也不能放松，我想会推动此事，只有我们动了，常人才会动。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事，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我们才是主角。而且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网络防火墙自己认为在另外空间，是不是类似像电波一样的存在？我们发正念是使用神通，是为众生而做，我想都能解决掉，可能都不用常人做什么，我们就将这堵墙解决了。这只是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认识，想法不一定全面。如果有不对的或不符合法，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跟上正法进程，讲真相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扎扎实实救一个是一个。在这次瘟疫中，我在看到师父的最新经文《理性》后，终于走出了那种极度痛苦的不精进状态，回到了正常修炼中。在摆正自己的心态后，我首先抓紧学法，将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按顺序学了一遍，并每天坚持在听一讲师父的讲法，按时发正念，坚持练功。在学完师父最新经文理性后，我感觉到就是将整个的修炼过程从开始到现在又走了一遍，整个人焕然一新，又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了。在学法的过程中，讲真相劝三腿的愿望也随着越来越强烈，从想到做一步一步的追赶着正法修炼进程，不断的克服怕心，修着自己。在一开始讲真相时，我出现了一种很急躁的状态，因为在网上看到或听到周围哪些精进的同修大量的讲真相劝退的壮举后，有一种热血沸腾的赶紧跟上的心态，但同时自己又有怕心走不出去，就这样出现了一种很焦躁很难受的状态，反而讲不了真相。随后在学法过程中悟到，其实这是一种常人的怕掉队赶紧完成任务的心态，并没有真正的悟到讲真相劝退的实际意义是救度众生，是救度每一位明白真相愿意三退的对象本人背后所代表的庞大的无量无际的众生。当明白这一点后，我的心态就平静下来了，悟到救人是要一个一个救的，救了一个才算一个，不是空想，不是常人的互相攀比完成任务，我自己要根据自己目前的状态来做，要明白每救一个人代表着的到底是什么。就这样从身边的朋友亲人开始一个一个的讲真相，从第一个同学开始到现在劝退了18人，从数字上看的确不多，不能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但我明白在目前的正法时期，这不仅仅是18个简单的常人，而是18个庞大的天体生命群，这是目前我的状态来讲能做到的，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多。同时我也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借此也告诫那些还在徘徊没走出来的同修们，学好法，真正理解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意义，走出来从第一个开始一个一个的救，能救一个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得救。反过来讲，那么庞大的一个一个的生命群，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放下自我去救度吗？我们能救一个是一个。 二，真心救人，威力自显。在疫情封城解除后的一天，我的几个发小相约到其中一个家中聚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便按时赴约。在去的路上，我根据知道的有哪些人来，就开始想到了后怎么开始讲，如何讲，按什么顺序讲，就一路在脑子里不停地构思着。等到了发小家，进家门一看，人到得真齐，连孩子都来了，但还有一个以前见过的发小的朋友也来了，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不是很熟。进屋后跟大家打过招呼后，便开始聊天。一开聊，大家很自然的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聊这次疫情，我便开始按照路上脑海里构思的把话往真相上引，心里以为根据以前的经验，应该很顺利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大家的谈话重点引到真相上来。谁知道这还没讲两句，刚说这次疫情中邪党欺骗全世界造成这么严重的疫情，就突然被那个发小的朋友打断了，说邪党如何如何好，封城只有邪党才能做得到等奇谈怪论，还说要在疫情中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我一下就和他争论起来了，便开始各种摆事实讲道理，想要说服对方。其实这时我已经被人心带动，而进入了常人似的对事物对错的争论状态中了，而且心中是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态。随之坐在一起的发小们纷纷加入到了争论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邪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争论中，我感到了在这种氛围中根本不能达到讲真相的目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因为我发现发小们除了有一对夫妻和那个发小朋友很维护邪党外，其他人虽然也比较厌恶反对邪党，但也是在邪党的思维模式中去反对。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各自发言，期间我不断的想往真相上引都被打断了，根本没办法往下说，心中开始急呀，常人的火气就开始上来了，到开饭时竟然是真带着火气进入了争吵的状态了。当我发小的老婆突然大声说邪党就是好时，我突然警醒，发现自己在争吵的过程中其实说的都不是真相了，而且是很容易让常人陷入争吵的话题，我被人心带动了。于是我赶紧主动地说，好了，我们聊天不吵架，我不说了。就这样我停止了发言，但心里想到，完了，今天算是完了。随后赶紧吃了几口，便下了桌子，一个人坐到了沙发上，很灰心地看着发小们在桌上边吃边聊着，心里想这怎么办呢？沮丧地走进洗手间洗了把脸，当洗了脸后，我突然悟到，这不对呀，多好的讲真相的机会呀，人道这么齐，这次错过了，以后人就难碰到了。而且发小们原来对我修炼和经历的迫害都是知道的，是理解和支持的呀，以前跟他们讲过自焚真相，他们是知道的呀，我不能放弃，一定要救他们。于是我开始坐到沙发上发正念，清理自身和周围的空间场。正当我发正念开始一会儿，他们就吃完了，开始陆续下桌坐到沙发上来找我说话。我一边应付着，一边还是断断续续地发着正念。当桌上最后还剩三个人时，其中那个发小的朋友突然提出要走，说家里有事等他回去，而且说完便和大家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这时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帮我清场，创造讲真相的环境了。于是我马上坐到沙发的中间位置上说道，来来，都过来，我泡茶你们喝。发小和他们的家人们很高兴地马上坐了过来。在厨房洗碗的发小还没做完清洁，我们又一起等了一会儿。等人都到齐以后，我很郑重地说道，我下面要跟你们说件事儿。他们一看我严肃起来了，就都安静下来了。我接下来说道，第一，我说的真的是为你们好。第二，你们不要打断我，先听我说完。他们连忙应道好，都像小学生一样的端坐着，很认真的看着我。于是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刚讲了瘟疫爆发，就是神在淘汰人， 三退就能保平安。我真心希望大家在这场瘟疫中不要受到伤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刚说完这几句话，那个一开始不断发表认同邪党言论的发小突然说道，好了，我听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都交给你安排，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旁边的发小也都说，你安排，你安排。这时我脑子一懵，我还没讲多少啊，你们就都答应了。于是赶紧说，这三退我不能代表你们，必须你们亲口答应才算数。接着就顺着一个一个的问，他们就一一的答应，并说明自己退哪一党。一分钟，六个大人，包括一个发小的刚上小学入了队的小孩，都答应退了。就这样，六个大人加一个小孩，在很平静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的波折的做出了三退的选择。接下来便开始为大家泡茶，又跟大家从各方面讲了一下真相。出乎意料的，再没有出现吃饭前的那种争执的状态，气氛一直很祥和，他们也听得很认真。过了半小时便互相告别，各自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很不平静，感到太神奇了。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况，我悟到，应该是我从内心而发的跟他们讲的那句话，我说真的是为你们好，这句话起了作用。因为当时我说这句话时，自己也的确是从本心而发的，是没有一点杂念的，就只想救他们。就是这种善念解体了他们各自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做了一个生命的正确选择。同时也切实体悟到了，人在消除了背后的邪恶因素后，其实真的是很弱的，很容易被正的力量同化。而大法弟子本身是有很强能量的，只要有很纯净的正念，大法的威力就能在我们身上显现。以上为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浅见，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核实。
看神韵之寒窑始末，见轮回中恩义与结缘。作者子然。那是在2018年的大年初七，我看了神韵演出，过程中我不断的被精美绝伦的演出感动震撼，也记住了寒窑这个节目。在初二这一天，在我的眼前开始展现一幅宏大的画卷，详尽的再现了上天对薛平贵与王宝钏的安排，那情节包罗了天上地下，让我感觉到震撼，心中也颇多感慨。在今年，我择其要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天界安排。有道是人间一场戏，天界有安排。寒窑这场大戏同样是天界的安排。天穹圣境，宫阙云立，殿宇辉煌，众仙家合力商议，要在人间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对婚姻忠贞不二的剧本。他们详尽地安排了这个剧本的所有细节后，选定了几个神仙来演绎这个故事。修炼人知道，历史上留下来的故事其实都是有剧本的，而且这个剧本的来源也是不低的，是天界的安排。而且每隔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后，都有神仙对原剧本进行反复的修改，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神系也在发生着异变，实质来说，就是神界的标准、机制、智慧都在发生下滑。这样，神仙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就会逐渐的翻转原始剧本的情节，以致背离原始剧本的意图。以流传久远的爱情故事《梁祝》为例，神韵舞台上演的《梁祝》，在剧末，梁山伯去看义弟祝英台，结果发现义弟竟然是个婀娜的女子，而祝英台的父亲看见梁山伯后，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年轻人啊，一表人才，再一看女儿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当下做主，把女儿嫁给梁山伯，是大欢喜的结局。 这就是原始剧本，突出的主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这个剧本被异变的神修改得面目皆非，加入了一个马文华，改成了有情人成不了眷属的悲情故事，还设计了一个化蝶的结局。说得直白些，就是安排梁祝在轮回中入了昆虫道，还美其名曰化蝶。这样的修改完全背离了原始剧本的意图，成为修改中的败笔。历史上留下来的知名故事很多都被神仙不断地修改过，这些神已经把创世主给人类留下的文化修改得面目皆非，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改编的故事差强人意，失去了原汁原味的东西，破坏了创世主奠定的文化中给人留下的深厚内涵。同样，寒窑作为一个家喻户晓、流传千古的故事，也被异变的神修改过。神韵艺术团在2018年把寒窑这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对比于现代流传的剧本，我个人领悟，神韵舞台上演的才是原始剧本，是最好的剧本，是真正的神传文化。神最初留下寒窑这个剧本，本意是告诉世人对婚姻要忠贞，当然其中也包含了恩义、舍弃、隐忍、吃苦、信守承诺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人性的优良品质。这个故事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岁月这部机制把这个故事烙印在人的血脉中、记忆里和基因上，根深蒂固，这是任何外来的因素都抹杀不了的。二，绣球结缘。都说夫妻之间的姻缘是天定的，的确如此。在公元794年，贫寒的薛家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薛平贵。两年后，在富贵的王家诞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宝钏。宝钏逐渐长大，容貌秀美，心地善良，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两人在逐渐长大，天上神仙在关注人间，关注着这两个人。时间一到，这人间一对佳偶要谱写一段佳话。在天界看，所谓红鸾心动、月老拴神，其实是一套天界给他们安排好的姻缘转盘在启动，在世间没有偶然的事情。宝钏16岁时，父母在思虑女儿的婚事。几年前，有算命先生给宝钏批八字，说宝钏命格高贵，以后地位会超过母亲。宝钏父亲听了，心中暗想，命格超过相府夫人的就是皇后或者王妃了。为此，宝钏父亲心里非常高兴。宝钏长得花容月貌，国色天香，来求婚者络绎不绝。有时宝钏的丫鬟宇文就带着小姐躲在屏风后面观察那些求婚者。丫鬟发现小姐对求婚的才俊们没有感觉，甚至觉得这些人很俗气。宝钏有一天做梦，看见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拿绣球抛向一个人，这个人手接住绣球，抬眼看向自己。宝钏不由得怦然心动，只见此人气宇轩昂，落拓不俗，一股英气迎面而来。宝钏觉得此人面相熟稔，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努力思索间，却从梦中醒来，那人英俊的面容、炯炯的眼神还是出现在眼前。宝钏一时心慌气短，忙把一方丝帕罩于脸上，可是隔着丝帕还是见到了这个人的容颜。宝钏慌忙把被盖在脸上，可是还是遮不住那个容颜，那个眼神坦坦荡荡，好像直接看到宝钏的心里。这时宝钏耳边响起丫鬟的笑声，小姐，你不喘气啦？宝钏放下被子，可是无论怎样，那个容颜依然在眼前出现。宝钏无奈之下对宇文说了此事，宇文笑嘻嘻地说，莫不是姑爷出现了？宝钏做事要打丫鬟，丫鬟闪了一下，说， 小姐，不如去庙里抽签，问问姻缘。宝钏点头，至此，我非常想说，有些小姐身边的丫鬟从来不怕事大。宝钏禀过母亲，说梦中见到神灵，想去庙里进香。母亲应允，在庙里，宝钏叩拜神佛，诉说了自己的请求，站起来抽了一个签，只见签上面写着：“红鸾心动，寒窑以待，铅华洗净，二九之期，戎马孔总，富贵妻荣。”宝钏拿着签，正在思索，只见方丈空觉大师进入。空觉大师看着宝钏，微微一笑，合十道：“施主姻缘已起，莫要迟疑。”宝钏道个万福，说：“请师父指点。”方丈说：“梦中绣球见，俗师姻缘来，洗尽铅华不是梦，寒窑以待公亲来。施主与梦中人有缘，切莫错过。施主十年后的今天重来此处，贫僧有话与施主交代，万望施主平日勤念佛经，多增福德，以备来日之用。”说完，方丈转身离去。在第二天请安时，宝钏对父亲说：“女儿做梦，梦见在彩楼上抛绣球，命定园中人，希望父亲恩准女儿绣球选亲。”王丞相答应了女儿的请求，抛绣球的彩楼搭好后，绣球招亲这一天，王丞相让家仆看住各个道口，衣服光鲜的才俊可以进入，穷寒者趋之。三，相逢与离别。这一日，薛平贵到城里办事，正在急匆匆地低头行路，只觉得一个物件突然袭向自己，他本能地用手一抓，把东西抓在手中。薛平贵抬头一看，前面的高台上站着一个高贵美丽的少女，正含笑看着自己。薛平贵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刚才大街上没有几个人，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人？在众人的推推搡搡下，薛平贵明白了，自己抓到的是相府千金抛来的绣球，当下懵了，想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自己一个人活着都艰难，怎么能养活相府的千金？他连连摆手，可是身不由己，他被带到了丞相的面前。王丞相对此事非常恼火，心里怪责家仆怎么没有守住个角落，让这个穷小子得了绣球，想搅黄了这件事情，拿钱打发了这个穷小子。宝钏一见得绣球者，果真是梦中所见之人，一介布衣，一脸英气，心中十分中意。宝钏眼见父亲拦阻，忙说道：“父亲，女儿绣球招亲，满城皆知，近日众目睽睽之下，绣球投得了薛家儿郎，只恐是天意。如今父亲反悔，传出去只怕坊间民居耻笑女儿嫌贫爱富，不利相府颜面。女儿不怕贫穷，愿嫁薛家儿郎，愿父亲成全。”王丞相气恼一向乖巧的女儿坚持自己的选择，而薛平贵面对钱财一再摆手，本意是不接受意外之财，意外之事。王丞相以为穷小子不肯接受钱财，看中了自己的女儿，恼火薛平贵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勃然大怒的王丞相转而要求女儿在父母和婚姻间选择。宝钏含泪选择了薛平贵，父亲当场生气地宣布自己没有这样的女儿，与女儿断绝关系。事态发展急转直下，王夫人劝不了丈夫，左右不了女儿，一时涕泪连连。薛平贵只觉得这一个时辰经历的事情极不真实，恍恍惚惚，像做梦一般，直至宝钏和自己从相府的小门出来。 因为愤怒的王丞相让他俩从小门滚，不要给自己丢脸，还派管家把自己女儿头上的金步摇和祖传的玉镯拿回。薛平贵看着跟在自己身边的漂亮女子，时不时的那似怕是泪，突然间一切意识都回笼了，冷静了。他对宝钏说，你要是现在回相府，一切都来得及，你父亲也会原谅你。我是一个穷户，孤身一人，跟着我你会受不了苦。宝钏惊异地说，我意已决，不会更改。薛郎如此话语，莫不是嫌弃我，不想要我？薛平贵赶紧摆手，表明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事态发展出乎宝钏意料，宝钏虽觉讶异，心却坚定下来。宝钏经过刘季当铺时，把耳坠当掉，把银两收好。当宝钏随薛平贵进入贫寒的窑洞，蓦然想起在寺院中签上面的话，说是寒窑以待，天华洗净，心里明白了，这是自己要走的人生路。薛平贵当夜守在屋外，第二天要好的朋友和好奇的邻里帮助他们举行了简陋的婚礼，两人皆为夫妻。至此薛平贵仍有恍惚之感，心里却有了认定，妻子是真情实意地选定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要和自己过日子。一时间薛平贵喜忧参半，喜的是妻子将一生毫不犹豫地托付给自己，忧的是这样的日子苦了妻子，自己于心不安。一时间男人的信义担当盈于心田。渐渐的，薛平贵有了外出博取功名的想法，这想法一日日的强烈起来。婚后三个月，薛平贵对妻子说了自己的想法，说想出去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宝钏虽然不舍，却支持丈夫的选择。几天后的早晨，薛平贵离开了家，两人依依不舍，送别之路走得反反复复。薛平贵眼含热泪，王宝钏泪如衣衫，殊知此一别竟是十八载，二人唯有思念相牵。四，送良仙起婆婆和护法神。没有丈夫在身边的女人是很苦的，一者相思苦，二者无良苦，诸事自己办，吃的烧的用的都得亲力亲为。好在宝钏女红叫好，能为自己赚得一些口粮，更多时候靠野菜充饥。在神韵舞台的天幕里，宝钏在挖野菜，这是宝钏十八年清苦的生活中一个持久的活计。有句话说，野菜里是三分粮食七分菜，这是怎样的由来呢？宝钏是天界的仙子转生，身边有许多的护法在保护她。矮人的肉身长期食用野菜是缺乏营养的，所以天上的送粮仙定期的要为宝钏送粮。送粮的方式就是在另外空间把粮食撒在野菜中。宝钏在不同的时节里挖的野菜中都含有粮食。送粮仙有男仙和女仙之分，腰侧垂着个黄色粮口袋，用红色丝笛系着。这就说到了一个天机，送粮仙主宰天下的粮仓，大至官仓，小到私家的粮屯，能收入多少米是神仙根据人的福分定的。所以说人世间的庄稼收成如何是上天说了算。宝钏苦守寒窑的第八年，遇到了一位乞婆婆。乞婆婆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在寒窑外叩门讨水喝。宝钏看她可怜，行动艰难，把她让进寒窑。结果乞婆婆进入寒窑，喝完一碗热水后竟然起不了身，喘息困难。宝钏把她搀扶到炕上，开始细心照顾她。两天后， 启婆婆身体有了好转，感谢宝钏照顾自己，非要认宝钏当女儿。宝钏答应了。七八天后，寒窑的食物没有了，启婆婆要出去讨饭，被宝钏拦住。宝钏赊借米粮，辛辛苦苦地背水挖菜，努力照顾启婆婆。启婆婆气色渐好，宝钏却瘦了下来。一个月后，启婆婆对宝钏说，女儿，我要走了，不能总是连累你。我有一个百纳袋，住外形由多块布料拼接而成，功能是纳财多财，里面有一文钱，你拿着。我有一个居过的要饭碗，你就用碗装，这个碗可是薄碗，女儿，你可不要忘了我的话。喜婆婆说完还告诉宝钏，我走了，你不要哭，哭太耗身子，还让亲人不安。喜婆婆走了，宝钏心里想念喜婆婆，把眼泪憋在眼里。宝钏把剩下的一点米倒进那个要饭碗里，米只盖住了碗底。第二天，她发现碗里的米多了，多到半碗。宝钏觉得惊讶，她想起曲婆婆说的话，这个碗可是薄碗。宝钏一时起了好奇心，看着碗，结果米没有变化。她背水回来或挖菜回来，会发现米在增多。很快，这个地方起了灾荒，大量的蝗虫吃掉了庄稼，行乞的人多了起来。宝钏发现，薄碗里的米第二天就变成了满碗米。每天他留下少许米在碗里，把倒出的米和野菜放在一起煮，再放入一些盐。有来要饭的，他就给舀些粥。那些要饭的要了一碗粥后，感激地走了。宝钏回头发现粥不曾少。宝钏救济了一些人，那些得到宝钏救济的要饭花子都很感激宝钏。不止一个要饭的告诉宝钏，是一个曲婆婆告诉他们薛娘子那儿有野菜粥。宝钏发现她送给曲儿一枚铜钱后，不到一刻钟，那个袋里又出现一枚铜钱。宝钏知道了，这是个宝袋。宝钏有一次进城买盐，那一次他从百纳袋连续拿出八个铜钱，于是他知道了自己花出的钱其实是有定数的。宝钏认定曲婆婆不是普通人，是仙人。宝钏感谢曲婆婆，她跪拜皇天后土古时的神灵，感谢神灵对自己的呵护。一日，宝钏的父母来了，调接宝钏回家，父亲看见百纳袋里的一文钱，嗤笑了一下。母亲看见宝钏金钗不群，看见锅里的粥，落泪了。母亲说，我儿子能吃这样的苦，随母亲回家去，不要苦守这寒窑了。父亲说，答应为父，断了对薛平贵的念想，也不要和要饭花子往来。灾荒当前，吃要饭花子的饭，丢尽相府的颜面，随我回家，母亲为你再择一户，好过穷小子千倍万倍，夹得风风光光。宝钏拒绝了父母的好意，说，我不能再嫁，我答应过薛郎，忠贞不二，等候薛郎回来。父亲勃然大怒，指着他呵斥，我打听了，那小子从军去了，现在死活不知，你再等下去，无吃无用的，就要有要饭花子告诉我，让我为你收尸了。你今日必须回家。宝钏看着暴怒的父亲，一再摇头。王丞相怒不可遏，拽着夫人生气地离开。父亲走后，宝钏痛哭起来，哭自己惹恼了父亲，伤心了母亲，又惦记丈夫的安危，一时哭得昏天暗地。好不容易想起曲婆婆的话，止住眼泪。不多时，一个曲儿来了，对宝钏说，薛娘子，我讨了一些米送给你，你不要哭了，你是好人。傍晚时候，
又有几个乞儿来了，头发就像被水淋过一样，表情却十分兴奋，说：我们帮一家干活，不要钱，只要了一块布，送给薛娘子。宝钏看着他们，一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用粥来招待他们。其中一个乞儿说：我听一个大哥哥说，薛娘子当年在小庙与丈夫话别时，说是要等待丈夫回来。那个大哥哥当时在小庙的桌帘下躺着，被感动得差一点哭出来。大哥哥说了，薛娘子是好人。贫寒的岁月中，乞儿们的话语给了宝钏莫大的安慰。宝钏的护法在宝钏的18年寒窑等待中，帮助他处理了许多的麻烦。有一次，城中的一个纨绔子弟策马而来，对路上行走的王宝钏说：陪我一夜，让你吃喝无忧，要想当我的妾也可以。宝钏没有搭理他，照旧前行。纨绔恼怒，骑马上前要拽宝钏，一位护法护着宝钏疾行，另一个护法指使一个小要饭花子用弹弓射马，马吃痛狂奔，纨绔被甩下马身，脚还在马蹬里，被马拽着奔跑。后来马被巡城的人拦住，饿少卧床半个月不见好转。有坏人意图不轨，想半夜去侮辱宝钏，结果遇到了所谓的鬼打墙，绕在一个地方走不出去。那些明里暗里的麻烦被护法解决了。有大扇甩不开的恶人突然感觉身体疼痛，赶紧离开。这样的事真的是有。天佑良人，欲成就佳话，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就不会真正的发生。天界里和宝钏相熟的仙子想帮助宝钏。一天，宝钏在挖野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钱袋。宝钏照旧挖野菜，对钱袋视若无睹，挖了一圈又转了回来，看见一个小老鼠把钱袋拱开，里面的银两露出来。宝钏看了看，转身走了。天界的另一位仙子笑着对送钱袋的仙子说：您这是测试宝钏呀。仙子笑着摇头说：以后宝钏返回仙界，我要把这件事情说与他。五，让福，人生修行的极致。王宝钏在18年中做梦会见到薛平贵，一身白袍，银亮的铠甲，手拿亮银枪，宛若天将一般。有时会梦到薛平贵处于危险中，今后王宝钏赶紧念佛经，祈求神佛保佑薛平贵渡过难关。期间王宝钏还两次让福，一次是在分别后的第6年，宝钏梦见薛郎一病不起，寝后担忧，静念后跪拜天老爷，祈求薛郎平安，愿用自己的身体分担薛郎的病业。结果宝钏很快病了，半个月后才奄奄起来，期间得到了一个10岁的女叫花子小平的照顾。病好后，宝钏留下小平为她缝制衣服，教她女红。半载后，让小平持信去找城中京都绣坊的管事宇文，谋得活计。另一次是在分别11年后，宝钏梦见薛郎在万军丛中冲杀，一身白袍被染成血色。寝后宝钏惊惧，他猛然想起去年在寺院中方丈告诉他，薛郎明年会有大的劫难，让他勤念佛经为丈夫祈福。宝钏觉得自己念经勤勉，转念又想，如果丈夫此次遭逢大劫，自己念经积累的善德犹不能助丈夫度过此劫，如何是好？这样一想，宝钏有些惊慌，赶紧虔诚跪拜十方神灵，愿意献出自己的福分，祝薛郎平安得胜。这两次让福让天上神灵唏嘘不已。有神仙认为，不枉上天打造的这个剧本，宝钏把它演绎得极好。有神仙感叹，人生真的是一场修行， 宝钏是主动的在修行自己，从薛平贵入梦开始，宝钏主动礼佛、本签、登彩楼、抛绣球，嫁于薛平贵，守寒窑、忍贫苦，但求夫君平安，真是剧本的不二人选。第二次让福之后，宝钏不再把百纳袋里的铜钱、薄碗里的米用于自己身上。一日午睡，恍惚间听见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说：“薛娘子不用我榨的钱财，这如何是好？”另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
哎，薛娘子不吃我这儿的米，外面的米又要贵了，这可怎么办？”
一时间，两个声音唉声叹气。纤细的声音说：“看来只能告诉主人，让主人来劝他了。”夜间，宝钏做梦，梦见乞婆婆。乞婆婆说：“
婉儿，送你的宝纳袋和药饭碗是帮助你度过苦日子的，你不要推辞。我是天上的盖仙，掌一方盖众，
得你施舍者，莫失与你有缘。你可以把钱财和粮米用于自身，不要苦了自己。”在梦中，宝钏谢过婆婆。梦醒后，宝钏觉得惊异。早上，宝钏看看百纳袋，又看看要饭碗，说：“想来我昨天中午听到的说话声是你们发出的，你俩把我的事情告诉给乞婆婆，真是麻烦你们了。”说话间，宝钏看见百纳袋收缩了一下袋口，要饭碗那儿传出瓮声瓮气的声音：“
薛娘子太客气了。”
一日，宝钏对百纳袋和要饭碗说：“都说万物有灵，你俩的真实本相是什么样呢？我倒是想看一看呢。”宝钏说完话，一个细细的声音说：“薛娘子不要惊讶哦。”刚说完，宝钏的眼前就出现了两个形象，一个是纤细的女子，身穿百纳服，一个是粗壮的男子，有着厚重的嘴唇。女子对宝钏说：“
吾纳金多金，纳银多银，纳宝多宝，唯独到娘子这儿只纳铜钱，说是天意。”
男子一言不发，嘟起了嘴，而后把嘴逐渐张大，张到比碗还大时，宝钏觉得自己看到了碗；张到比盆还大时，宝钏觉得自己看到了盆；张到比缸口还大时，宝钏觉得自己真被惊讶到了，看到的是蹲缸。当嘴又慢慢的合上时，宝钏松了一口气。六，薛平贵与传令官。薛平贵在离家后投身军旅，从士兵做起，一路拼杀，成为了将军。在薛平贵军旅生涯的第六年，军中发生疫病，薛平贵染上食疫，一病不起。昏昏沉沉中，他恍惚看见宝钏，说愿代他消此病业。很快，薛平贵的病好了，他心中惊惧。他一方面觉得此事是真的，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宝钏能否挺过此难，因为军中有不少人因为食疫死去。他爱自己的妻子，一直在惦记他，此事让他恍惚不安。半个月后，薛平贵身体硬朗些，得以骑马去远处寺院为妻子问平安，抽得吉签，心中方稳。此后，薛平贵遇到寺院必去参拜，为宝钏问平安。在离家的第十一年，薛平贵遭逢一场恶战，在奋力向前杀敌之际，一杆枪斜刺过来，扎向他肋侧。一个士兵奋勇为他挡了这一枪，结果士兵又被后面的一杆枪刺中左臂。薛平贵把士兵拉起，横贯马上，催马挑敌营，杀红了眼，思维也有些凝滞。他只觉眼前似乎飘过妻子的身影，但觉妻子身影在哪儿，就冲向哪儿去杀敌，要保护妻子，整个人处于一种若似癫狂的状态。
狄君也被他海人的作战气势吓到，薛平贵白色战袍在这一场恶战中被雪完全浸透。在这里说一下，薛平贵的主元神是天上的将星下凡，副元神是天上武灵下世，两者相合仍旧发挥出极大的威势。一者，薛平贵要为大唐守一方平安；二者，傅元神知道王宝钏是天界的仙子，他发愿献出的福分会增加薛平贵主体的威势；三者，傅元神知道自己有使命要保护主元神，帮助主元神成就威名和爵位，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发挥作用。战后，薛平贵把救了他的士兵乃岩提为亲兵，这是薛平贵的生死之交，过命的兄弟，私下里和他以兄弟相称。此次恶战后，薛平贵威名远扬，官职得到提升。
都说是酒后吐真言，薛平贵有几次和乃岩喝酒，在酒酣之际说起宝钏，他回忆起妻子为自己做饭的事情，妻子手忙脚乱，出了一脸的汗，妻子把饼烙糊了，把烙好的饼留给自己吃，把不好的饼留下偷偷的吃掉。薛平贵发现了很是心疼。一次回家途中看见一个磨刀的在念念有词，说磨刀居然有要求不要磨得太快的，真好笑。回家后发现是自己的妻子要求的事情，抓起妻子的手一看，发现妻子的手有几处伤痕，结婚时妻子的手白皙柔嫩，现在逐渐变得粗糙了。妻子当年的满头珠翠都陆续卖给了当铺，结婚时的物品、之后的米粮和物品都是妻子准备的，自己走的时候带的钱财也是妻子备好的，妻子油钱不足。薛平贵说，遇到妻子的那一天，妻子对自己有恩有义，让自己有了家的概念。妻子高贵典雅，美丽贤淑，繁殖家务，买粮买布，给自己做的衣服非常合体。妻子为这个家做的点点滴滴，自己都看在眼里，很是感动。感动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里时时不安，想担当起男人的职责，想凭自己的能力让妻子过好日子，不辜负妻子的以身相许。在分别时，妻子说，不二心后郎归，自己说，正得荣华富贵，衣锦还乡，超过相府荣耀，让妻子享福。说话间，薛平贵流下了眼泪。薛平贵说的细碎的往事，亲弟乃岩都记在心里。乃岩觉得，一个女人能放下荣华富贵，跟着贫穷时的将军，当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作为士兵，乃岩知道军功是用血战、用命拼来的，将军如此拼命是要对妻子有个交代，将军的妻子值得将军这样去做。不知不觉中，乃岩萌生出了一个想法，自己以后娶亲希望遇到像将军妻子那样的女人。七，对剑承诺喜相逢。在第十八年要到来时，宝钏梦到起婆婆，婆婆说，婉儿，我把百纳袋和药饭碗送给你，也是顺天意而为，他们在你身边待了九年，完成使命，该回归天庭了，你明日和他们道别吧。第二天早上吃过了饭，只见百纳袋和要饭碗的本将出现了，他们跪着对宝钏说，我们要回去了，与娘子辞别。宝钏一时感动，险些落下泪来，两个宝物跪着不动，说，恭候娘子出门挖菜。宝钏没有说话，挎起菜篮，拿起挖菜刀，走到门外，两个宝物站起来躬身送宝钏。宝钏向外走，不敢回头，只怕一回头看不见两个宝物，眼泪会落下来。可巧的是，一个喜鹊出现了，一路时不时地落在宝钏身边。宝钏想， 回归天庭是喜事，我缘何想落泪，当真是多情之人。第十八年时，薛平贵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王爷府赫赫而立，奴仆成群。薛平贵整装待发，要去迎接自己的妻子。那一刻，心情紧张而又激动。乃言作为亲随，感觉到了庄严和神圣。他激动地想：我没有死在战场上，我迎来了王爷和妻子相逢的这一天，见证了这一天，也不忘此生了。他十分想见到这个让王爷心心相念的女人。一天早饭后，宝钏听到了外面喜鹊的叫声，他把凳子搬到院子里缝补衣服，缝了一会儿，用手捶捶脖子，起身直了一下腰，抬眼看到远处有人群行走，颇有声势。宝钏坐回凳子上，不多时他听见了叩门声。他疑惑地去开门，先看见了一个将领，在将领的后边，宝钏看见了自己的丈夫。那一瞬间，宝钏百感交集，似乎想说许多话，却愣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薛平贵同样很激动，许多的话想说，却好像挤在了一起，压迫着嗓子说不出话来。此时说话流利的反而是乃言了。乃言说：王爷战功赫赫，衣锦还乡，来接王妃回府。薛平贵看着妻子，两人的眼中具有闪烁的泪光。这一刻，心心相通的夫妻二人知道，说什么都不重要了，盼到胜过一切。薛平贵将披肩脱下，亲手为妻子披上。他注意到妻子的鬓角有几根白发，薛平贵握住妻子的手说：我们回家吧。宝钏在王府一日想要挖荠菜包饺子，乃言带家丁跟随，王妃在亲手挖菜，乃言在一旁守着。和煦的阳光晒得乃言有了睡意，他走动了几步，看着王妃，一闪眼间，他看见了在王妃身边有天兵天将守护，想看仔细些，又不见了。乃言大惊，他想起在京郊的寺院里看到的护法的雕塑，与自己刚刚看到的一模一样。乃言回想起在寺院中的一幕，当时方丈空觉大师把微服而来的王爷让进进室，邀王爷一同静心而坐。许久之后，方丈对王爷说：施主可曾看见什么？王爷说：恍惚间只觉云气飘渺，又看见宫殿玉立，有声音说仙人下界了。方丈微微一笑说：施主看到的是天界景观，施主本是天上降星下凡，天已获得爵位，但煞气偏重，有碍飞升。施主妻子是仙子入世，苦修十八载，已离罗汉果，将得菩萨戒，望王爷持玉谨修，与王妃一道广善众生，勤修果位，重证菩提，回归仙界。王爷一脸敬意，虔诚诺守。方丈又说：施主可知十八年中，施主妻子一心向佛，祈求施主平安，并一再让出福德以助施主，施主应当有感。王爷再次颔首，乃言震惊。方丈对震惊的乃言说：施主今年与有缘人喜结连理，明年当得贵子，末世时有缘人依然相逢结缘。乃言愈加震惊，躬身一谢，心中犹有一丝疑虑。至今日，乃言亲见王妃身边护法闪现，至此他完全相信王妃绝非凡人，对王妃也愈加尊崇。他也完全信服了方丈之言，感觉方丈空觉大师真乃洞世之高人，料世的神仙，同时对自己的婚事也颇为期待。宝钏把挖来的野菜洗好剁碎，开始包饺子。 薛平贵吃着妻子亲手包的饺子，只觉得味道不佳。偏偏妻子喜滋滋地对他说，当年吃到这样的饺子，只觉得心里欢喜。听罢此言，薛平贵默默无语，努力地吃，还赏给乃言一碗。乃言吃得嘴里苦涩，心里却很高兴。薛平贵还派乃言见广善堂收纳孤儿。乃言知道王爷的两个秘密，第一是王爷记住方丈的话，随王妃念佛，卧室有里外套间，王爷和王妃是分室而息；二是王爷在书房里珍藏着王妃当年抛绣球时戴的满头珠翠和随身的玉佩。乃言觉得刘记当铺的刘少珍老板当真讲义气，把王妃当掉的东西保留至今，直至王爷回来。刘少珍接待东西上门，说有奇货，王爷必然喜欢。王爷看到东西果然喜欢，留下东西。刘少珍坚持不多收钱，只说自己当年知道轰动一时的相府千金抛绣球一事，直觉此事必有好结局，愿意见证这件奇事。王爷吩咐乃言照顾刘记的生意。一日，宝钏对乃言说，我当日卧病寒窑时，幸得小平救我。小平是个苦命的孩子，六岁丧父，八岁丧母，房子被叔家占去。他穿着男孩的装束，在外要了两年的饭。病好后，我叫他女红，拿钱治医，又叫他持信去找城中京都绣坊的管事，谋得活计。绣坊管事是我昔日的丫鬟宇文，她对小平颇有照顾。小平是个不错的绣女，长得清秀，年方17。你29岁了，也该成家了。你若不嫌弃，我做媒，王爷出资，让你们成就姻缘，你看可好？乃言赶紧谢过王妃，说听凭王妃做主。宝钏细心为小平准备精美的饰品和嫁衣，感觉就像嫁女儿一样。一日，宝钏无意中在书房看见了当年佩戴的珠饰，心中淡然，夫妻二人心有同感，把这些珠饰送给了小平。乃言知道后很是感动。结婚后，乃言发现小平当真是个好女子，贤惠秀美，心内欢喜。第二年，小平生下龙凤胎，乃言去庙里进香，虔诚礼佛。公元859年，薛平贵66岁，宝钏64岁，夫妻二人无疾而终。结语：这是一个真实不虚的故事。18岁的王宝钏与20岁的薛平贵相逢，正值人生的大好韶华。此后的18年，何尝不是人生的大好时光？夫妻二人用18年的守候和期许，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铸就了人生中的传奇和辉煌。此事没有载入史册，是人为的原因。一是因为此桩婚姻虽然师出有名，当时却不被父母祝福。二者是因为涉及到要饭花子的问题，涉及到尊卑等级问题。寒窑这个剧本的主旨是恩义和忠贞。就恩义而言，宝钏相信天意，遵从了指点，嫁给薛平贵，可谓知义。薛平贵感激妻子，把一生托付给了自己，让自己领悟了家的内涵。妻子担病让福，表达夫妻一体荣辱与共的内涵。薛平贵认为妻子对自己有恩，薛平贵决定用男人的担当给妻子请起一片富贵的天地。当薛平贵取得荣华富贵后，衣锦还乡迎接妻子，既酬谢了妻子对自己的恩，又表达了作为丈夫的义。这个义中包含了责任和担当。就忠贞而言，宝钏苦守寒窑，不二心后郎归，表达了宝钏对婚姻的忠贞。 薛平贵在军旅生涯中，同僚闲暇时去外面放纵欲望，薛平贵从不涉足，富贵后不忘本，同样表现了对妻子的忠贞，两人都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遵循道义，使婚姻牢不可破，且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薛平贵的公爵里有宝钏的付出，正所谓少年子弟磨砺军旅，战功显赫，红粉佳人苦守寒窑，信守承诺，一个大团圆的瞬间，他们将夫妻之间恩义深重、忠贞守候演绎出来。后世的剧本修改中，神仙给薛平贵安排了一个西凉公主，这个改编是个败笔，破坏了原始剧本的安排，破坏了原剧本要表达的主旨恩义与忠贞。我在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听到薛平贵娶了西凉公主时非常失望，听到薛平贵去试探宝钏清白时非常生气，再不听这个故事，心里认定不应该这样。其实原始的剧本中真的没有这些情节，剧本担当文化的使命而来，演绎者把这个文化流传于世，完成的是天命。在千古流传的故事中，你是否聆听到了这些美丽的故事？你是否领悟到这些故事的内涵？你是否跟上了这些故事脉动的旋律，和传统文化结上了缘？寒窑中，薛平贵和王宝钏对婚姻的坚守，也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参照。其实在演绎那个故事的过程中，不但要给后世留下文化，还要结缘末世。这个末世的结缘，不但是结修炼人之缘，还结家人之缘。这一世中，我在身边的同修中见到了曾经的薛平贵、丫鬟宇文、父母刘少珍、方丈，我还知道了乃言是我这一世的丈夫，小平是我这一世的女儿。乃言或许因为前世深深埋在心中的愿望，希望以后娶一个像将军妻子那样的女人，神记住了他的夙愿，在这一世中让他愿望成真。我和丈夫相逢时，我大学毕业，有固定的工作，而丈夫工作没有固定，且家境拮据，所以后来他的朋友都觉得讶异，不止一个人问他，你妻子大学毕业，工作挺好，你没有工作，他怎么就看中了你？丈夫对我重复此话时，心中犹在沾沾自喜。就家人而言，在历史上，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漫漫人生，尽管他们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可是他们和我们结缘深厚，息息相关。现在的人会觉得寒窑这个故事不可思议，对这个故事的深层内涵更不能理解。人受进化论和无神论的影响，已经不相信神佛的存在，更不会相信天命的指点，而且现代意识行为观念是在把人往绝路上带，思考问题都是为私为我的。在婚姻中，太多的人忽视了道德修养，内心不愿受贞洁的约束，只想着如何享福，贪图享受，放纵欲望，这是非常危险的。浑浑人世，人在无知中造业，不吃苦怎么还业，怎么能有幸福的人生？人类只有相信神灵，相信人界和天界是相连的，守住善念，遵循神对人的限定标准，回归传统，才能走回正路，才能得到神的庇护，否则人类面临的将是毁灭与淘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